让我们一起共同祷告。主，在这个圣诞的季节，愿你像先祖永远的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心像玛利亚一样在你面前欢歌。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我的救主为喜乐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喜乐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首先非常感谢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的今天的音乐敬拜，这个非常美啊！我一样乐器也不会，小的时候那个家穷，一样没学过，所以看到他们去，哎呀，是一个非常羡慕，而且拉的非常美，哎呀，愿意你们有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哎呀，常常在众人面前用乐器，哎呀，去用那美妙的音乐去赞美神。我们今天接着讲，圣诞的信息。今天讲的题目是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你们的节目单很好啊，做得很好，因为打了很长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今天特别把两段话打在前面，希望你们回家的时候，有心去读一下，有心读呀。那是我在看到，人类以来写的最美的圣诞词，啊，就圣诞时候人们写了许多话，写了许多，但我看这是最美两段，一个是教会著名的一个是古代萨摩教父叫天主教翻译成圣果尼撒，基督教新教翻译成尼撒的贵格利，他说了一段话，他说主啊，我们需要圣诞，需要你来到我们人间。认为我们的本性患了病，需要医治；堕落了，需要被救起；死了，需要复活。我们失去了拥有的财富，必须再还给我们；沉迷在黑暗中，需要给我们带来光明；成了俘虏，我们期待一位救主；变为囚犯，我们期待一个援助；做了奴隶，我们期待一位解放者，这个什么叫高度？这就叫高度。你看一个教父他自己那种祷告，说他自己思想的圣诞，他就说了这样一话。另一位著名教父，非常著名，安博罗修，大家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就是他给受洗的，他被称为金口若望。你看他的解释，我解经的时候比我看解经的时候，我比较愿意看古代教父的解经。虽然他们有的地方有灵异的地方，但你知道那些地方你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过去，但真是有深度。现在的解经书你会知道，好像一些解经书你看完不到，好像是搁教科书搁学术书中解出来。古代教父那解经你会发现他们是从膝盖上解出经的。就不只是读，他们真的是祷告默想，所以说出的话，就给你自己有这种灵光闪现，啊，非常美。你看安博罗修解释这个路加福音，他就说了这样的著名的话，他说他成了一个婴儿和一个孩子，是为了让你能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他被包裹在襁褓中，是为了让你能摆脱死亡的罗网。他躺在马槽里，是为了能让你在祭坛上；他曾经在这世上，是为了能让你在天上的众星之中；他在客店里没有住处，是为了让你在天上有许多的高楼；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所以，他的贫穷是我们的产业。主的软弱是我们的美德，他选择让自己贫乏来使所有的人富足。这个婴孩令人震惊，他的啼哭声洁净了我，他的眼泪洗净了我的罪。这些都打在你们的今天的节目单上啊！我真希望大家在灵修的时候仔细去看，仔细去看，慢慢把这些思想能变成你自己的思想。我们今天讲的呢是两段经文， 一部分出自于马太福音，一部分出自于这个路加福音。圣经有时候真的需要我们自己常常细读，并去反复思想，反复想，就玛利亚一样，听到这样反复思想。我们知道这是道成肉身，耶稣降生为人，这是人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。所以玛利亚一开始就感到很惊恐，我们上次讲了，这个事怎么可信？上帝出世的时候呢，他不只是给一件事，他给你许多的作证，告诉我这不是出于你的幻想，这也不是出于你的盼望，这是出于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出于上帝的计划。所以呢，玛利亚就天使就又给约瑟托梦，他是他的未婚夫，对呀，并且约瑟你想要把他休了，就肯定玛利亚这件事发生之后，这个时间他没写几个月之后，就肯定孩子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了。玛利亚也很如实的跟约瑟说了，约瑟说了。所以这就发生一件，这给圣经又讲到约瑟是个义人，这就发生一件很难的事，因为在犹太人观念中，在的信仰中，就是一个未婚的女子，如果同间生孩子，说这是一大罪。所以玛利亚是个义人，但她不愿意明明的、公开的去羞辱。玛利亚，所以约瑟就想暗暗的把他休。我想这大概他圣经这里记载就很简单，正在思想这个事的时候，那么应该是一个晚上，有主的使者呢就向他显现，在梦中向他显现，说了一大通话。古代教父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。屈佐多摩说，他说不要在经文以外去猜想这件事情怎么可能，他说你只去寻求看经文说了简单明了的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不要去寻求其他的意思，因为那个意思是你不可能懂的，是不可懂的。他说呢，在这里经上只告诉说耶稣的降生是从马圣灵而来的，但是怎么可能从圣灵而来，或者圣灵怎么样使这件事发生，具体的过程步骤圣经一概没有讲，用的什么方法圣经也没有讲，所以你就在此之外你就不必猜测。所以教父说的很有意思，他说加百列和马太都没有解释，而且这是不可能解释的，而且这是不可能解释的。同时我们也不要以为你听的这圣灵工作啊，就等于我了解了这个奥秘，其实我们是一无所知，我们只是相信这一个话，这个是一个神奇的奇迹或者是神迹。你可以想象一个无限的造物主，上帝的三位的第二位，怎么可能坐入在一个有限的人的母亲的胎中？你可怎么可能想那个无所不知的，那在胎里他知道什么？无所不能的，他怎么可能需要母亲的营养？每一天都需要。我们这一切我们都无法理解，圣经也没说明，甚至也没有说明他已经怀孕了，怎么说他是童女，他还没有诞生，怎么可能让一个女人怀着，就是你怎么样去思想这些事情都是不可思想的。所以圣经讲，就是你就简单的相信一个人，相信。所以这是 对于约瑟，有死的使者向他显现，大卫的子孙约瑟。大家又注意，又是像我刚才讲的，就是强调了你的身份，你是大卫的子孙。他说：“不要怕。”大家注意啊，天使对玛利亚的第一个安慰是什么？是不要怕。很有意思，在这里对约瑟的第一个安慰也是不要害怕说约瑟不要害怕，是因为他的确怕，因为玛利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。他说：“如果我隐瞒他的罪。”她未婚就同其他男人，或者就她自己莫名的怀了孕。她如果隐瞒这个罪行，我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，我就犯了罪。但如果我把她的罪行，把玛利亚罪行公告于天下，他们就会用石头打死她。那么，如果在情况未明情况下，我怎么办？所以她是一个艺人。不想得罪上帝，同时又是一个富有怜悯心的艺人，他又不想把玛利亚送死。我想他也知道玛利亚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一个女孩，所以这对他来讲呢，是个非常困苦的问题，非常困苦的问题。圣灵怎么告诉他的？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，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就是圣灵不只是向玛利亚去显现，告诉你要生子，你在这里显现，也同时清楚告诉是圣灵而来的，是从圣灵而来的。圣经你去对照读两本福音书，你就发现。天使向两个人说话的次序，也包含了一个极大的奥秘。古代教会有个解释很有意思，他说呢，很久以前就在起初乐园中，魔鬼先向处女夏娃说话，然后向男人说话，目的是把死亡的道交给他们，就是你听我的话，你就必死。他说，在后一种情况下，是什么呀？是一个神圣的天使先向玛利亚说话，也然后向约瑟说话，目的是把生命的道启示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在前一个情况下，一个女人被选中了去犯罪，在后一个情况下，一个女人被选中了去得救。在前一个情况里，男人因为那个女人而堕落；在后一个情况里，男人因那个童贞女而得到高升。所以，天使了解他之后，天使在这里呢，古代教父就注意到，天使没有提，不只是提玛利亚的名字，还直接告诉他是。你的妻子，从圣灵来的，居然清楚到不止没有，如果他知道玛利亚是不忠的，天使绝对不会称为是你的妻子。所以呢，天使就告诉你，你只管他把你的妻子娶来。这是上帝交托给你的，是要不是为了婚姻，而是为了要他与你住在一起，透过我的话把他交给你，就像耶稣在十字架最后什么把玛利亚交给他的门徒一样。下一个东西大家去读就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注意到这里。这词用都非常 就是你记住吗？他没说他要为你生个儿子，不生一个你的儿子，他说什么？他要生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与你无关，但是有一件事与你有关，就接着话，你要给他起名耶稣。我们细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天使在给玛利亚托梦的时候说的是什么？你要怀孕生子，也是说到这个生子。完，下一句话是什么？可以给他起名耶稣。这个很微妙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是给玛利亚学问，就是可以给他起名耶稣，但没说是你给他起名。天使上帝把这个荣耀、这个权柄、权力、这个命名权交给了约瑟，就是名字给起好了，但通过你来命名，就说在抚育耶稣成长这个过程中，你有一份荣耀的工作。第一个工作什么？就是把上帝给的名由你口说出来。所以这里讲就你要给他起名，却不是说玛利亚给他起名。无论玛利亚说的起名耶稣啊，但在这里说起名。下面的一句话呢，所以古代教父在读到这些时候，就他们就很激动，他们研究圣经，真是你可以看到有这种灵的感动。天使好像对耶稣说，他母亲怀疑他是出于圣灵，你不要因此以为你就不需要为这个新的安排而参与侍奉。他的怀孕你不用参与，因为你从来没碰过那个童贞女。但是我给你一个职责，一个父亲应有的职责，这是一个荣耀的职责。你要为那将出生那位起名，这是一份荣耀。我把这个荣耀给你。所以这个儿子虽然不是你的，但我呼唤你要像父亲一样去照顾这个孩子，因为从你给他取名的那一刻，你与这个孩子有重要的关系。所以天使就在这里就把这一件事情就办完了。完了之后他就讲了一句最重的话，这个是与我们所有人讲话，就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，就是这位耶稣有一个使命，一个重要的使命。这个使命呢嘛，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就是人都堕落了，人都堕落了，而且没有一个人从古至今能够救自己，能够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，只有这一位。这里说的话也很有意思啊，他说没说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他说什么？是把自己的百姓，是上帝的百姓救出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那些在上帝相信上帝，在上帝面前意识到了自己罪恶的人，才是上帝的百姓。那因为自己非常好，完美无缺啊，那人不是上帝的百姓，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的罪。所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一定是罪人。其实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罪人，但有两类罪人。一种人呢是罪人，但却以为自己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是圣人，是君子，非常美好，完美无缺，自己可以救自己。另一种人呢是罪人，也承认是自己是罪人，不是世俗意义上法律上的罪人， 而是作为上帝的子民，在上帝面前成为罪人，因为他没有达到上帝给他的人生的标准。所以在这里讲什么，就是耶稣来了一个最主要使命，就是什么？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美的应许。我想应该是马太写到这的时候呢，他就插了一句话，他说："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必有童女怀孕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"他用了一个，第一开始用一个关键词，应验，就说上帝在很久之前，在以色列圣书中，给以色列一个庄严的、无比美好的应许。这个应许呢，沉默了将近600年，没有得到。就是人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，上答案将来有件事情发生，但这件事没有发生。直到这里，当想到约瑟的梦，当想到主耶稣，所以马太福音在写的时候，他就用了一个经常用的关键词“应验”，就是上帝这个应许实现了。这应许说实现，这个什么呢？就是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不是先知的话，这圣经有个词，你读圣经我们一定要细读。他说不是先知的话，不是先知以赛亚话，是什么？是借先知所说的话。但先知所说的话是上帝的话，是上帝借着先知说的。他把两句话弄在一起了。这个经，我建议大家，因为我今天没写的，我建议大家今天回去一定读一下以赛亚书8章8节，七章八章，在第七章中呢，上帝有个应许，什么？主自己，不是说借助于人，说主自己要给你们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，给他起名以马内利。这是以赛亚书中。在耶稣降生600多年前，在以色列人中就知道上帝在那里呢给个应许，所以这也是一些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上帝，但让他们自己仍然至今难以解释的这一位婴孩怎么能成为和平的君、永在的父？在这里呢，在第七章就告诉我说，要给你们个预兆，必有童女怀孕，并且名字已经起了，他的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在第八章呢，又讲到用非常就是像诗一样的那样语言说，以马内利啊，他展开翅膀，遍满你的地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就是你能想象吗？在我们大脑去想象，先知预言说他看到上帝像什么，就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，像鹰一样展翅飞翔，遍满你的地，遍满你的地。我今天早上来的路上说，就是非常激动，就不自觉就唱了一首歌，就是《以马内利》呀。所以今天也非常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，非常美的一首歌。这首歌，这也是你看基督的历史。其实这首歌的前4个单词，以马内利啊、大卫子孙那几个星啊什么，那个都是圣经中讲的这一位的一个称呼。而且这个曲子应该是唱，这个调子唱了将近是900年了，900年了。后来人们填词啊，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调子，就告诉你一条， 就是上帝的应许实现应验。我今天早上呢，自己觉得，哎，有一句话就自己觉得想的有点挺有诗意的，就是一个池沉没了900年，不，沉没了600年，忽然在梦中降临，就是从以赛亚书之后，在以色列的书籍中，以马内利这个词没有再出现，没有再出现过。一个池沉睡了将近600年，但却在人的梦境中闪耀出人的力量最永恒的光明。就说这件事要实现了，童女怀孕生子，她的名叫以马内利，叫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我想这几个池是我们自己。真是我们信仰生活中的关键词，最美的词之一。你想到基督教，你一定会想到中文的翻译特别好，一个叫以马内利，另一个叫什么？哈利路亚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才可以欢呼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赞美神，我们赞美那一位神。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不是我们的观念，不是我们的感觉，也不是历史上久远故事，而是那一天在每一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天天与我们同在、与我们同行的神，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个应许，何等壮阔的一幅景观。所以在这里，就告诉我。以马内利翻出来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，起来，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给他取名叫耶稣。你注意到这个词和玛利亚，那里又有一点非常相近的东西。上一次我们讲的玛利亚都讲究，玛利亚听到神跟他说，在神没有一件事是没有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玛利亚说什么？说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就是我愿意照着你说的去做，不是去想啊，不是去盼望，而是要去做，去遵行。约瑟是同样的模式，他作为一个义人，听到上帝话之后，他就吩咐使者权啊，他怎样醒了起来，就遵主使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过来。大家知道，我们今天读这些字都很轻，但在那个时代，那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十字架。因为在世人眼中，那是羞辱；但在神国中，这是荣誉，是荣耀。那么，上帝作证，特别涉及到这样关于人历史上重大的事情，可以说扭转历史的事件中的作证。上帝不给我们一个孤证，要只给我们一件事的证明，我们很难。所以在马路加福音中又记载了一个见证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玛利亚起身往山城里去，到了撒加利亚的伊丽莎白家。伊丽莎白家，因为伊丽莎白从那里神那里都得到神迹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玛利亚就去了之后呢？大家说，这又是一个神迹，就是一个神迹伴着一个神迹。因为什么？就是一听到问安嘛，伊丽莎白说你在妇女中，就是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，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，就动起来了。我不知道在座诸位，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了， 就是有个孩子的父母，你们看不看过孩子动的时候那种美妙的情景？我记得，我太太怀老大的时候，她以前说动什么孩子胎动我都不知道。哇，有一天正晚正在做的时候，我儿子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啊，在里头伸出一个拳头，他说：“哎哎，这个点地方，哎，你就看到那个鼓起来一块，啊，为什么他又转到另一块，啊，又鼓起来一块？你就看他在啊，那个大概才在里动，就在里动，听到了未安生。”约翰就在母腹中跳动，所以伊丽莎白说：“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我主的母，他的称呼马上就变了，说我主的母亲啊，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到的呢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进入到我的耳朵，我腹中的胎儿。”就他后，意思嘛叫欢喜跳动，所以古代教父解释这个事哈，就是这跳动问候是献给母亲的，它不是由腹中胎儿借着人的方式实现的，而是借着上帝的方向在胎儿身中呈现的，这样，所以约翰是为耶稣来开路的。他虽然还没有说话，出生就已经开始说预言了。他虽然藏在母腹中，不能用声音迎接基督，却欢喜地跳动，以此来应信耶稣的基督到来。上帝给的这两个铁证。铁一般的见证。当有了这样的见证之后，我们玛利亚呢，就发出了，或者在圣经中、新约中写出了最美的一首诗。啊，当然，你这是在旧约中也有，它叫这个就叫尊主颂。我今天就讲头两句，这样。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，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。如果你只看到这是玛利亚。”唱出的赞歌，这很不错。这是你信心中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。但如果在生命中，有一天，那个玛利亚也成为你至亲，你也唱到了这个样的歌，你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。”顾念了我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，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。当你这样唱的时候，信仰就进入到你的生命中，你的就在真的在信仰中，因为你经历到、感受到那位以马内利与你同在同行，他使你的灵欢喜。使你的心广大，使你生命中成就的那美好的事，那大事。那么，所以古代教父说：“愿你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玛利亚的心，能尊主为大；愿你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玛利亚的灵，能以上帝为乐。”那么。什么叫我心尊主为大？古代有个教父说的很有意思，就我们心怎么可能尊主为大？这位造物主，这位救赎主，我们怎么可能尊他为大？因为他本为大，我们不可能加一点或减一点。 上帝本为大，从始到永永远远。那么我们不可能去加一点不减点，那怎么说尊主为大？俄里根教父说呢，就说我的心不完全是上帝的形象，就我们就大家一定要区分两个事，就上帝和我们心中的上帝是有区别的。创造天地万物主，至今掌管宇宙主，他本为大，至今仍为大。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那个上帝，那个耶稣却有大小的区别。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在，每个人都在塑造自己的心，让他成为上帝的形象。因此，基督的形象在不同人的心里或大或小，甚至会被黑暗弄得肮脏，也许清洁明亮，符合他本来的样式。他说你就当我介绍自己的生活、工作、思想和语言来按照神的意思行的时候，主就在我里面变大了。所以有的神学家讲，就是上帝可以在我们心中变大，上帝是不变的，在我们心中的上帝却是不断变化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可不可以理解，就你当你跟主交往越深，你心中那个上帝就越大，你心中上帝的形象就越美好啊，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，因为他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心中。但如果我们犯了罪，他的形象就会缩小，就会减损。但主本身他不会，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心中放上了其他的形象，魔鬼的形象。所以教父说，我们要去尊主为大，就是按照主的形象不断地塑造自己的心，让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的行动不断地去荣耀那个圣名。当你心这样以耶稣基督之心为你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最美好的结果。无论你是要什么，就是什么，耶稣使你喜乐，就是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不是以世上的成就等等等等为乐，而是以救主为乐。因为我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一个卑微的人，一个在世人面前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但是从今以后万代要成为我永福啊。他没感觉到在天下所有人之中，我们这些兄弟姐妹，你我，我们是有福的人，而且是万代，因为上帝要把永生赐给我们，我们即使离开这个世界，有天堂在等待着我们，所以我们是在万代永永远远有福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有全能的那位无所不能的造物主，那位把我们苦难中救赎出来的耶稣基督，他为我成就了是这个最大的事，就是我的心，我的生命成了他的圣殿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是上帝的爱子，是上帝的爱女，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以马内利，主与我同行。好，我们做个一起祷告。主，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，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欢呼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了我的卑微，他为我成就了大事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